一线城市消费断崖式下跌，习近平赴上海考察，野村发重磅警告。美国财长透露，首份贸易协议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敲定，或者将会包括印度。美国商务部长证实，川普减轻汽车关税冲击，预计很快公布。量子电脑成为新战场，微软示警，川普政府说不能够输给中共。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4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在我们看财经报道之前，我们先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保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星期将会考察上海，在美中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风险的时候，展示中国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报道指出，这次上海之行将基于中共高级官员日益乐观的保证，即是虽然依赖出口，但是中共可以承受美国关税带来的冲击。上海亦都是 Tesla 最大的工厂所在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Alfred Wu 预计，习近平不会公开谈论贸易战的影响。他说，根据我们对习近平的观察，他不会表现出任何的软弱。欧亚集团中国区总裁王丹表示，习近平可能利用这一次上海之行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并鼓励更多的海外融资。王丹表示，考虑到事关重大，习近平亦都有可能将重点放在制造业和就业上。王丹说，如果该地区失去了一半的美国订单，就业岗位流失可能会非常严重。从人民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我们应该可以大概看到习近平急去上海的深层原因。文章指出，虽然中共统计局抛出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5.4%， 不过财政部公布的全国税收就下跌了 3.5%。 首季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纯粹就是一个政治应景的数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空炮弹，目的是为了习近平和川普在关税战上增添比拼的筹码，结果是将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国的外贸无情地变成了贸易战的炮灰。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细节来看，北京上海也都撑不住了，开始断崖式下跌。三月份北京消费品零售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大跌 9.9%，一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3.3%。 再来看上海，第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1.1%。 三月份的商品零售总额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跌了 14.1%。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 GDP 数据撑不起消费支出呢？分析指出，首先房价大跌，家庭负债率增加，中产反贫，消费降级，其次大城市的居民毕竟眼界宽，睇得远，消息快，对未来不抱有希望，对中国经济不乐观，消息信心严重不足。北京上海都寒风沙沙，三四线城市怎可以春暖花开呢？虽然中共已经对部分的美国产品豁免关税，不过目前仍然未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虽然压住华盛顿会率先让步，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星期一表示，自己认为贸易战是否缓和取决于中共，应该是由中方采取行动。麦格里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Larry Hui 提到，中共已经提前实施2025年的刺激计划。中共政府数据显示，一到三月份政府支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2%， 而收入就下跌了 1.1%， 导致财政赤字达到12,600亿元人民币，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一季度的最高水平。此外，地方政府在这个期间发行了近10,000亿元人民币的新增专项债券，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60%。中共央行还加大了对国有投资者的贷款力度，以支持股市。根据野村经济学家最新的报告，美国关税实际直接冲击中国大约 2.2% 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他们还警告说，其实的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场冲击会向其他领域传导，尤其是那些支撑商品出口的服务行业。关于贸易战，中共外交部始终高调宣示打奉陪到底，倾敞开大门，但实际情况正好像美国财长贝森特所点名那样，中共是表演给不同的观众的。在大陆韭菜面前，中国就要摆出镰刀闪亮亮的样，暗地里中共早就有了白旗预案，热热闹闹地装腔作势，偷偷摸摸地胆怯认输。随着投资者应付企业财报的洪流，同时等待贸易谈判进展和美国经济数据更新，星期二全球股市小幅上升。川普政府宣布计划减轻汽车关税，这个表态被视为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展现灵活性的又一迹象。加拿大方面，自由党预计将会赢得连续第四次的选举，从而赋予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执政权。不过，由于市场猜测他的政党只会赢得微弱的胜利，加元对美元走弱。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比上一个月增加了 9.6%， 达到1620亿美元，创下历史的新高。入口增加了 5% 到3427亿美元，其中消费品入口量激增了 27.5%。企业纷纷在关税实施之前抢跑入口。在大宗商品方面，随着全球贸易战削弱需求前景，油价继续下跌，美元走强令到金价回落到3310美元的下方。中国黄金协会在星期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黄金市场在2025年第一季度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都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黄金投资和消费意欲就呈现两极化，投资火爆，消费冷清。在这个同时，中共央行亦在第一季增持了 12.75 吨的黄金，令到政府黄金储备在三月底达到 2292.33 吨。贝森特在星期一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正同日本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谈判，同其他亚洲贸易伙伴的磋商亦都进展顺利。他进一步表明，副总统曼斯上个星期访问印度，就谈判的大幅进展进行了讨论，同南韩的谈判亦都非常顺利。贝森特还透露，预计首个贸易协议很可能会同印度在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达成。贝森特还对霍士新闻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密切参与和15到18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个别贸易协议磋商，并强调尽早达成原则性协议的重要性。关于日美谈判，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计划在4月30号访美，并在5月1号和贝森特部长等人进行第二轮的磋商。贝森特在星期二上午发表简要讲话的时候，进一步指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同17个贸易伙伴交谈，在即将到来的税收法案中将会看到关税收入的影响，宣布贸易协议将会带来确定性，预计不会出现供应冲击，并表示放松管制措施将会在第三和第四季度开始实施。贝森特进一步指明了政府在与中共就关税进行谈判方面的立场，虽然他没有详细讲明讨论内容， 不过确实暗示中国目前的关税是不可能持续的，可能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贝森特说可能会很快失去1000万个工作岗位。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在星期二采取行动，减轻汽车关税的影响，包括减少对美国国产汽车所使用的外国零件征收的部分关税，并避免对外国产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叠加在其他汽车关税之上。路特尼克在声明中强调，新政策将会奖励在美国生产的企业，亦都为那些已经承诺在美国投资并扩大国内制造的制造商提供了发展平台。川普计划星期二在密歇根州马科姆县的汽车制造中心纪念他第二个总统任期就职100日。密歇根州是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以及超过1000家供应商的基地。川普表示他的关税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汽车制造商在星期一较早前表示，他们预计川普将会在访问密歇根州的时候宣布减免汽车关税。美国汽车行业的联盟上个星期向川普总统递交了一封信，要求他不要对入口汽车零件加征 25% 的额外关税，并提到大多数汽车供应商没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关税引起的供应中断。CNBC 报道，微软总裁史密斯在星期一撰文表示，美国在量子电脑竞赛中绝对不能够落后于中国。史密斯指出，美国不能够落后，更加没办法承受完全输了这场竞赛的后果。史密斯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增加对量子研究的资金投入，更新国家量子创意法，并扩大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目前正在进行的量子电脑测试计划。史密斯同时呼吁白宫要扩大培养具备数学和科学技能、能够从事量子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渠道，并且建立美国本土的量子供应链。报道指出，微软的表态是大型科技公司和投资人越来越关注量子电脑领域的一个最新迹象。他们正在寻找下一波可以比拟人工智能热潮的颠覆性技术。华盛顿时报去年曾经报道，美国国安局研究部主任克雷拉指出，如果出现这种黑天鹅事件，银行可能没办法再保障交易隐私，因为量子电脑可以破解现在的加密技术。此外，量子电脑亦都可能解开现在的加密，以乱码的方式公开分享的资料，进而泄露美国核武系统的机密。不过，目前的量子电脑离这个应用还很遥远。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要量子电脑真正发挥潜能，可能还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根据路透社报道， IBM 星期一宣布将会在未来5年在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量子电脑生产设施等领域。据悉， IBM 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系统之一，性能有望比传统电脑强大数千倍。在美中关税战的冲击之下，为了自救，中国外贸企业正陆续向印度出口商求助。彭博社报道，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总干事萨海透露，正在广州举行的广交会上，有多家印度公司收到中国公司的邀请，中方希望印度公司向中方的美国客户供应商品，帮助中国企业完成订单，而作为销售回报，印度公司将会向中国企业支取佣金。萨海指出，多数咨询的企业来自手工具、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和东南亚不同的是，印度政府对北京相对强硬，对中国投资实施限制，令到中企很难在当地展开业务，或者是透过印度转运货物到美国。路透社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可能会在几大程度上允许印度公司填补中国公司留下的空白，因为华盛顿正试图向北京施压，想迫使中方让步。曾经象征中国民营创新精神的蚂蚁集团，现在正式告别马云时代。在4月23日，经过一系列的权力重组，蚂蚁集团宣布变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标志马云彻底出局。在官方推动之下，马云自愿放弃了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阿波罗网分析指出，公司治理架构从创办人主导转向董事会集体决策，表面上是分权，实际是权力真空，为权贵资本全面渗透打开通道。拥有超过10亿中国用户的支付数据的超级平台，就此脱离民营掌控，进入国家资本主导的重组阶段。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隐形控股取代传统国有化模式，这种手法表面保留市场化外观，实质形成新的权力经济复合统治结构。赵晓评论指出，蚂蚁集团不再姓马，实质上是国进民退有一标志性的事件。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亦表示，马云被共产出局，深刻揭示了中国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持续收缩，以及权力逻辑对市场逻辑的全面胜出。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